杨宗保走进绣房一看，屋子里边坐的是穆桂英。宗保当时就愣了，哎呀，是他没死啊，还是我见他的灵魂显圣了呢？不过宗保可没害怕，因为夫妻感情好。宗保说，桂英，你怎么坐在这儿啊？这是让你把我逼的
啊。如此说来你没有死？哎呀，我谢天谢地。
穆桂英说，并不是我不想死啊，在我要死的时候，我听见你在那儿呼喊，我知道你到了净月观，所以我就离开了山崖回来了，半路上碰见了木瓜，我呀让他关照点少帅，不然少帅有了三长两短，我们这个山野香菇可担待不起呀。杨宗保一听这茬还没忘呢，宗保说，桂英啊，
听你之言，你的不死还是因为我来了啊，这说明你对我还是有留恋之意呀。
穆桂英说，我对你留恋那又有什么用呢？将来少不了也是受你的气。
哎，哪里哪里，
在洪州城边关众将无非是开了个玩笑啊，我当着众人的面能说就给你跪下磕头吗？我就是心里愿意，表面上也得不乐意呀。人都有个脸面，你愿意让我这么做吗？啊？穆桂英说，我倒不是让你给我磕头啊，你那两句话说得太让人寒心了，什么堂堂少帅不能跪香菇，这分明是说你出身高贵，我出身卑贱，这要日久天长，在你们杨府我可受不了这个。宗保说，嗨，你就特意的认真了，那两句话我说的无心，没想到你听得有意，我从没小看你这位香菇啊。再者说了，少帅怎么的就不能跪香菇吗？只是看在什么地方，你如要跪，宗保看了看屋子里边没有别人，我这就给你跪下。宗保一搂战袍，来了个单膝点地，穆桂英扑哧一乐，伸手把宗保一拆，这算一天的云彩满散。宗保说，桂英，老爹爹叫我找你来，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呐，这回要把你请不去，还得辕门斩子。穆桂英说，这回要斩子啊，那我可就不讲情了。宗保说，你跟我回去喽，也就不能斩了，快点走吧。桂英这才站起身形，跟随宗保又辞别了父母，共同跨上坐骑，够奔洪州而来。一路上两个人是说说笑笑，真是越谈越贴心啊。来到洪州以后，宗保领着桂英又见了八王和寇准、佘太君、杨彦昭等人。彦昭一看穆桂英回来了，这心里边非常高兴。杨延昭对穆桂英如此器重，主要是听说穆桂英能破天门阵，至于天门阵怎么破法，杨延昭也是不得而知。在穆桂英和杨宗保没到洪州的时候，燕昭和八王寇准曾经议论过，听孟良说杨五郎讲的破天门阵得用降龙木，那么这个降龙木就出在木科寨，究竟是什么东西呢？还闹不明白，可能在穆桂英的手里，没到时候人家没往外拿。他们正在议论这个事情的时候，神医任道安在旁边听着呢。任道安听他们说完了之后微微一笑，呵呵，杨元帅，你们都理会错了。
啊，我们理会错了？你说这个降龙木是什么呀？
哎，杨元帅，五郎所说的降龙木用的是佛家隐语，让你们猜测，降龙木不是树也不是物，而是人。你想，这天门阵大小108阵，各阵有各阵的步伐，哪有用一样东西就全破了的道理呀？ 佛家常用降龙伏虎比喻佛法无边，往往以最难的事情被破了之后叫做被降服。所以呀、他说破天门阵好像一件最难的事情，其实如降龙伏虎一样啊，需要有降龙伏虎之人。那么这个降龙伏虎之人呢，就是穆桂英，因为他姓穆，所以才叫降龙穆。任道安这一说，大伙才恍然大悟，哦，这降龙穆就是穆桂英。任道安说对了，穆桂英的师父骊山隐士，我知道此人，她是一位女道长，博学多才，通古知今。穆桂英曾经学艺于他，这破天门阵之法穆桂英也一定得知啊。大伙听任道安这么一说，对穆桂英就更加佩服了，所以穆桂英回来以后皆大欢喜。八千岁与杨延昭曾经商量过怎么样让穆桂英破天门阵呢，延昭说我想这个破天门阵得需要排兵部将，而穆桂英初到洪州，身无官职，无有兵权，这得怎么办呢？寇准在旁边说了，我看这么的吧，杨元帅你升帐，让穆桂英啊坐在旁边，他说话你传令，派兵布阵，你看如何呀？杨六郎心想，寇天官你竟这馊主意，有老公公跟儿媳妇坐在一块在那排兵布阵的吗？燕昭说王家千岁，我看这样吧，眼下应以国事为重，为了破天门阵，不妨让桂英代理元帅，为臣斩退后堂，等候破了天门阵成功再做安排。八王琢磨了琢磨，这倒也是个主意。燕昭，那就依你之见吧。派人把穆桂英找来了，把这个事跟他一说，穆桂英一听说什么也不答应，这怎么能行啊，我以无知之身来到洪州，怎么会跃居帅位，只恐众望难服，误了大事。寇准说你跟你老师学过破阵之法没有吧？穆桂英说略小一二，也未必能够成功啊。八王说这是燕昭让你试掌兵权，成与不成绝不责怪于你。寇准说打了胜仗就算你的功劳，打了败仗啊，就算到你老公爹的账上，这个元帅还不好当吗？穆桂英一听，那既然如此我就展示一试吧。就这样，穆桂英临时接替了元帅的兵权，第二天整个洪州城都震动了，大家都知道新元帅上任要打天门阵。杨六郎把这件事情当着边关众将说明之后，穆桂英是登台点将，身上的盔甲一换，在帅位上一坐，别看是女的也显得十分威风。穆桂英刚刚点将完毕，军卒来报疆场上有辽邦北路先锋官江北平前来讨敌骂阵。穆桂英吩咐一声再探，伸手拿起令箭，花刀岳胜听令。岳胜说在，本帅给你一支大令，三千人马，孟良交代与你官敌料阵，出征疆场不得有误。得令。岳胜接令在手，点起了马步三军，孟良交赞跨骑坐马紧紧跟随，三声炮响拥出城门，列开队伍，门旗一闪，岳胜一马当先来到疆场之上，手中一端这口三清刀，定睛往疆场观看。辽邦来的是一员女将，头戴丹凤盔，身穿柳叶甲，足蹬牛皮战靴，鬓插两根织机翎，胸前双挂狐狸尾，年纪约在十七八岁，长了一张上宽下窄的瓜子脸，柳眉杏眼，齿薄唇红，手中端着一口绣龙刀，跨骑一匹桃红马。令人奇怪的是，在他这个马后座上 驮着个鸟笼子，岳胜可没看清驮的是什么鸟。岳胜用刀一点，辽将通明，给姑娘把刀一端，我乃辽邦伐宋东路先锋官，姓江名北平，你是什么人？边关上将军花刀将岳胜岳景龙。江北平说，岳胜，我辽邦自从摆设天门阵以来，你大宋闭门自守，屡不出战，想是我有能力攻破此阵吗？既然如此，就应该早纳降书顺表。岳胜说，辽将休得猖狂，破阵自有时，今天你家岳老爷就是要破你的天门阵而来，休走看刀。说着话，岳胜摆刀就动，江北平举刀相迎。花刀将岳胜刀法纯熟，变幻莫测，跟江北平打到了一处，只见刀光闪烁，马来马往。可这个江北平啊，虽然年纪不大，武艺成熟，迎战岳胜从容不迫。岳胜心想，我一个边关将要胜不了这么一个丫头，岂不让孟良焦赞在后边耻笑我呀？想到这里，岳胜抖擞精神，岳胜是越杀越勇。战到20多个回合的时候，就看江北平战马往旁边一带，回身往身子后边那笼子上面一摸，把那笼子门打开了，扑棱的一声，由打里边飞出一只大鸟来。书中暗表，这鸟的名字叫金翎雕，这是江北平经过训练的一个飞禽。这种雕啊，比一般的那个雕长得个小，但是性凶猛，专会刀人的眼睛，抓人的脖子，挠人的脸面，那爪像钢钩一样，疆场之上也可以置敌于死地。今天江北平把这个金翎雕放出来了，这只雕飞起来，奔着岳胜面门就扑来。岳胜打了这么多年的仗，还没见过带着鸟来打仗的，一看这个鸟飞来，他用刀这么一划了，这只雕啊还会躲闪，啪的一膀子打在岳胜的脸上。岳胜就教的有一只眼睛睁不开，心想，不好，顾人不能顾鸟，顾鸟顾不了人，我得快走。岳胜秣马往前就迈，江北平催马追赶，这鸟呢飞着也跟着追。官敌料阵的孟良焦赞一看，哎呦，我这还得了吗？岳胜要吃亏。两个人催马上前，直接前来接应。焦赞刚一抖枪上来，这个金翎雕一抿翅往下一降，照着焦赞的面门嘡就是一嘴。这一嘴呀、啊、把眉毛尖给刀破了。焦赞一看，哎呦，好厉害，有能耐跟人打，用鸟伤人，算他娘的什么能耐。焦赞往下就迈。孟良一看，哎呦，这还得了吗？这怎么还带飞鸟呢？孟良看是不好，把这火葫芦摘下来，把这葫芦盖打开，冲那鸟。孟良心想，我烧你，啪啪啪就打了三个火球来。孟良说，我把你的毛烧光了，就酒喝。这三个火球往我一打，可没打在鸟的身上。为什么？这个鸟会躲闪，不过这鸟可没见过这玩意儿，把它也吓一跳，一抿翅子，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飞回去了，落在江北平身后的笼子上。这功夫，岳胜、焦孟三人带着队伍是败回洪州，拉起吊桥，城门紧闭。江北平呢，收起金翎雕，是得胜而回。岳胜回到帅堂，面带羞惭，向元帅交令，一说疆场上的整个经过。穆桂英点了点头，说，看来他这是用的邪门歪道啊，要想胜他，必须得把他这个金翎雕制服了。好吧，我们展步出兵，待本帅想一个万全之策。可是外边江北平是屡屡的讨敌要阵，穆桂英又试着派了两次，出去两员将官又败回来了。最后穆桂英暂时把免战悬挂。穆桂英在想着破敌之策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南门的军兵来报，启奏元帅，城门外有一个小老道，口口声声啊要进洪州，他说是来找杨家将认祖归宗的。哦， 穆桂英闻听此言，往旁边看了看杨宗保，暗想这个事儿就得宗保去了。宗保啊，你到南门城上看看来者何人，如果真是杨家之人，你自然认识，可以让他进城，如不是要详加盘问，现在两国交兵，可要严防奸细。杨宗保闻听此言，说声得令，出了帅堂，辕门外上马，到南门一里下马后，顺马道上城头，把住垛口往城下观瞧。城门外果然站着一个小老道，年纪约在十七八岁，长得重眉毛大眼睛，鼻直口阔，大耳有轮，四方脸胖乎乎的，脸色略微有点黑，但仍不失是一个英俊的人物。头挽牛心发嘴，竹簪别顶，身上穿宝蓝色道袍，足蹬云子鞋，腰系黄绒丝绦，手中拿着一个马尾拂尘，身背后斜背着一把宝剑。宗保看了半天，心想这谁呀，老杨家没有这样的人呢，从来没听说过哪位当老道的，更何况又是这么个年纪轻轻的人。宗保说，哎，城下你是什么人？小老道抬头往上一看，单打稽首说了声无良府。城上说话者，你是何人呢？杨宗保说，我乃是征北先锋官杨宗保。杨宗保，你是老杨家的人吗？宗保说，正是。哦，那就对了，跟你说呀，我是上老杨家来认母归宗的，我也是老杨家人。宗保一听，怪了啊，这又出了个老杨家人。我问你，你是从哪里来，姓字名谁？
我呀，我是乾元山清泉观乾坤山人的弟子。
恕个罪说吧，我的爹爹是杨七郎杨念思，杜金娥是我的母亲，当年我的母亲把我生在荒郊野外，是我师父把我抚养成人，今天我师父派我下山来了，到洪州来认家来了，快快开城让我进去吧。
杨宗保一听，当时这心里边就一愣啊，哎呀，这可不是个小事儿，从小我就听说过我七婶娘杜金娥和我七叔的事情，说我七叔当年巡营廖少，在我七婶娘家避过雨，老太太给他们定的亲，可是定了亲没过门，后来我七叔就被潘仁美给射死了。我七婶娘在她的母亲死了之后，身带重孝，彭城闯营报号，刀劈韩彦通，一时间也是震动边关呐。老祖母听说他和我七叔定亲没接亲，打算给他钱让他走，他非要立志不嫁，后来被传为我们杨氏门中节烈冰霜的佳话，天不杨府门前立的有贞节牌坊，这其中就有我七婶娘一份啊，这怎么蹦出个儿子来呀、啊？又是在荒郊野地里生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宗保心想，这可是有关我们杨家名声的大事，需要谨慎，更不能声张，这要传扬出去，说天不杨府的七太太在娘家生了个大小子，现在来找来了，这可是好说不好听啊。我还得把这个小老道安抚住，别让他在城下直吵吵。宗保说，哎，小师傅，你说的话我听明白了，暂且在城外等一等。宗保看了看两旁边几个亲随，来人身世不明，你们不得妄言，记住没有？亲随们一听，大伙现在都明白，是。杨宗保转身下了城头，跨上了坐马，回到了帅府，心想这个事儿不能跟穆桂英说，也不能跟我老爹爹说，我老爹爹能去向我七婶娘问吗？不是那么回事，我呢也不能去问，当侄子的怎么说这话呀？问好了还好，问不好他不得骂我一顿呢，干脆吧， 我告诉我老祖母得了。杨宗保直接来到了后宅，见到了佘太君，告诉老祖母，您把两边人都退出去，我有话跟您说。老太君一听，什么事儿这么小心呢？太君赶忙吩咐两边从人都与我退出去，从人一个个的都出去了。杨宗保走到跟前，把声音压低了说，祖母啊，我七婶娘的儿子来了。老太君吓得机灵一下了，小冤家，你胡说什么？真的，现在就在城外呢。杨宗保把小老道那个话跟老太君诉说一遍，老太太听完了，把脸色一沉，想了半天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老祖母，他在外边等着呢，您说这事怎么办呢？太君心想，当年杜金娥彭城报号的时候，是他亲自退去两旁人等，问的杜金娥，他说没跟七郎完婚，这个小老道那么又是从哪儿来的呢？看来还得问问他自己。老太君吩咐宗保，把你七婶娘请来。是。杨宗保去不多时，把七太太杜金娥叫来了。七太太呀，在后宅院妯娌们正在闲谈呢，谈的是兴致勃勃，杨宗保把他叫来了，七太太这欢快的心情一看老太君那脸色，马上就平静下来了，心想出什么事了，婆母怎么不高兴呢？杜金娥走几步给婆母见礼，太君说旁边坐下，宗保给搬过把椅子来，杜金娥坐下了。婆母啊，唤来儿媳不知有何吩咐？太君说，金娥，有件事情得要问问你呀。
哦，什么事儿啊？
让宗保跟你说吧。宗保在旁边过来，毫不客气的就把小老道那话给说了一遍，最后他又加了两句，七婶娘，您到底有没有这儿子？七太太听完这句话，这脸腾的一下子像大红布一样，这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，说这寡妇有这么个大儿子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。七太太说，宗保，你这说什么话？你爹教育你就这么问你婶娘吗？城外是哪来的这么个野杂种，单单跑这找我来认娘？这一定是辽邦的奸细，故意往我杨家脸上抹黑。杨宗保说，婶娘您别急，您别急，是奸细不是奸细我不知道，他那话可是这么说的。七太太说，怎么着，他这么说的你就这么来问我吗？宗保说，婶娘，他说是您儿子，我不问您我问谁呀？ 啊七太太这阵这脸都气紫了，宗保你个小冤家。杨宗保说，婶娘您别动怒，别动怒，您别火，我这里呀没有什么歹意，我瞅那小老道啊长得挺好玩的，我寻思要是您的儿子呢，咱就把他领进来，反正啊咱们老杨家也缺人。这句话把七太太给惹火了，七太太气得苍啷一声把宝剑抽出来了，宗保你再敢胡说。老太君一看，宗保在你婶娘面前特意的放肆了，还不给我出去。是。杨宗保倒退两步，伸了下舌头，他退出去了。七太太气的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眼眶里边都含了泪了。太君呢还是比较沉着，金娥呀你坐下，把宝剑入鞘。七太太把宝剑入鞘坐那儿，金娥呀，这屋里又剩了咱婆媳俩还记得吗？16年前在彭城的帅府后堂也是这个样子，我问你和七郎完婚没有，你是跟我怎么说的？七太太低着头，婆母，我说没完婚。太君说，是啊，现在可城外有个孩子来找你。金娥呀，我是这么想的，两国交兵，有可能他派来奸细，
但如果真要是派来奸细的话，他用这个办法能够混进城来吗？
要不是奸细，那他又是谁呢？
金娥，我是老婆婆了，你也是老媳妇了，你好好的想一想，跟我说句实话，是不是当年你和七郎已经完婚，你没抹得开跟我说呀？要是那样的话，现在你给我说清了也不算晚。这孩子是不是燕思的后代呀？真要是，就快把他接进来。
金娥呀，如果这孩子不是七郎的……说到这，老太太脸色一沉。那么你也跟我说实话，我好想一个万全之策。不管怎么说，家丑不能外扬啊。
老太君这几句话真像一阵清风，吹动了七太太脑海中的万顷波浪。16年前的旧景在七太太眼前又重呈现，一片芦苇塘，一望无际，身后有韩念通紧追不放，自己跑进苇塘之后是如何的摘盔卸甲，如何躲避韩念通，婴儿落生他又是怎么样的包裹，最后那孩子又是如何的不翼而飞，他又是多少次在梦中想念过这个孩子。随着岁月的流失，七太太把这件事都已经忘却了。难道说今天真是那个孩子他没有死找我来了吗？七太太这一沉思，老太君在旁边就看出来了，金娥呀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七太太脸一红，婆婆，16年前我跟您见面时说的是谎话，我和燕思曾经做过一夜的夫妻。七太太当着太君背诉真情，她要城外认子，打破天门阵。